这一次我们这个退休会的主题是侍奉与长进。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侍奉主的根本基础在什么地方，侍奉神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侍奉神的这个意义和价值。我们每一次读保罗的书信，他一开头都是说神的仆人，或者为主被囚的主的仆人保罗。你就从这里看见，这保罗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和现在的人自我介绍不同。很多人跟我们见面把名片拿出来，哇，头衔很多什么地方的这个PhD， 什么地方的什么样子的教授，什么样子的经理。你要搞保罗拿名片出来呢，说基督耶稣的奴仆，哇，这个实在是一个多么让人觉得很稀奇的介绍。但是从这里你就看见，在一个认识神的心目之中，他在世界上这个生命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侍奉神。我也巴不得这样一个观念是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观念。虽然你可以有世上的工作，但是你心目之中和你实际的表现上却是以侍奉神做你人生最高的目标。什么叫做侍奉？侍奉并不是一个盲无目的的在查经班里面，在教会里面做一点工作。我们如果来看《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0章24节，一起来读。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国中主所领受的之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里就很清楚地看见保罗不但说到侍奉神的那个价值，他愿意把他的生命都摆上，也在所不惜。同时也看见他的侍奉神是有一定的方向，一定的途径。所以我们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必须要从主那里有一个领受。这个学期，或者是说这一段的日子，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该为你做什么？一个领受，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方向在那。这个侍奉神呢，也并不是寻求我们一种所谓属灵的快乐的途径。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第6章，也晓得侍奉神是个征战，是一个吃力的事情，是一个吃苦的事情。很多人说，哎呀，因为我没有侍奉啊，所以邻里枯干，所谓的滋润滋润来侍奉侍奉，没有那么轻松愉快的。侍奉神是要付代价，是有征战要打。侍奉神呢，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侍奉神是为了追求与主之间有个更亲密的关系。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早说了，再一起来读。12章，约翰福音12章26节，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所以服侍主并不是做一点工那么单纯。服侍主呢，最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 是一个与主更亲密的关系，一个一直跟随的一种态度。这种侍奉主既然是一个路程，既然是一个征战，既然是个跟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力在那里维持我们。那么我们基督徒侍奉主的能力在哪里呢？在我个人觉得，当然有许多不同的途径，但是最基本的途径，不可少的一个能力的基础是有三点。第一点，侍奉神的人必须对于神的救赎计划一定有完成的希望，有一个把握，或者说有一个确据，一个 assurance。 对于神的工作，神的救赎计划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件事情呢，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我们晓得很多时候来我们做事情，你有把握跟没有把握啊，你的表现一定是两样。你考试的时候你有把握，你就很笃定，上海话就很笃定啊，心里很定，你就不慌不忙。你这个人如果没有把握了，那个题试题一发出来，你手都发抖，很害怕，没有力量。你看见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侍奉神左右观看，很多基督徒侍奉神好像做小偷一样，这个人大概性格比较良善一点，好，再跟他来传一传，这个人比较凶一点，躲得远远的，他不敢跟他传。为什么原因？他自己没有把握。我们来看使徒时代的时候，这一些侍奉神的人，他们都发出极大的那个能力出来，成全了极大的救赎的工作，在教会历史上留下了极美好的一个记录。为什么原因？乃是由于他们对于神的救赎计划有一个十分把握的那个秘诀在里头。我们举个人的例子。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同来看这个使徒约翰。我们来看使徒约翰呢，在十二个使徒里面可以说是生命活得最长的，对不对啊？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是其他的使徒都已经死了，都已经殉道了，而教会在那个时候正遭遇到最大的逼迫，可以说没有一个教会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情景之下呢，他写了启示录。我们来看看启示录好不好。我们请看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这个是使徒约翰他回忆他以往侍奉神所有的遭遇啊，侍奉神这么多年了，他有些什么遭遇？他的遭遇是什么呢？跟别的侍奉神的遭遇一样，什么呢？说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我们说跟在耶稣的恩典平安慈爱里一同有份，哇，这个很容易写。但现在这个约翰写什么呢？跟你们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
换句话就是讲，那时候的那些侍奉神的弟兄，个个都有患难，个个都有忍耐，个个都有很多的打击痛苦。
如果在1975年秋天开学以后，忽然之间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你看，哎呀 Amherst 的查经班的负责弟兄林志飞给抓去了啊，他一下子说，哎呀不得了，这个New Haven的陈再来牧师给抓走了。一下一听说，哎呀不得了，这个 Boston 的这个查经班的这个孙伟信啊或者什么啊都给这个去拿去鞭打了，个个都倒霉。弟兄姊妹，你还侍奉不侍奉？你还侍奉不侍奉？
不但是他们遭了这一些，你也给扎去打了一顿，还侍奉不侍奉？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可以相信说，以后在大学里面的侍奉比从前更难，我个人这个感觉。至少你晓得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好，留学生会越来越少，你谈起里面查经班里面人恐怕不会增加了很多，减少的可能性都很多。你一下听说，哎呦，这个某某地方的查经班只剩下3个了，啊，这个Connecticut Store 的查经班剩了2个了，那里说剩下1个了，还查经不查经？还侍奉不侍奉？我们来看约翰他的启示录的讲到他当时的情形怎么样。在启示录的第2章、第3章，我们都晓得是讲到写信给当时的7个教会，这7封信把当时7个教会的光景讲出来。过去是苦难，现在教会的光景怎么样？这7封信里面7个教会的情形好不好？好不好？我圣经不熟啊，有一些好，哪个好？好的多还是好的少？哪有几个是好，就有几个是不好？只有2个是好的，5个是糟糕的，5个糟糕。看大多数的教会不好，这个约翰还有11个使徒，他们的侍奉是怎么个侍奉法？弟兄姊妹，这11个使徒啊，12个使徒，还有啊保罗，还有巴拉巴，还有当时所有的弟兄姊妹，是怎么个侍奉法？是舍命留学的侍奉，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舍命留学的侍奉。侍奉到一个结果，现在的教会光景还这么凄惨，这么可怜，还侍奉不侍奉？我们看见团契的时候，哦，这兴旺了，哎呀，大家都侍奉。到团契的光景很悲惨的时候，你还侍奉不侍奉？你付了很多的代价，而教会还是那样子荒凉，弟兄姊妹还是那么啊冷淡，你侍奉不侍奉？我们再看启示录第4章开始，一直到末了，这是讲到将来必有的事，将来必有的事。将来又有什么光景呢？哎呀，我们看见是大灾难、大逼迫、大黑暗。从前是不断的痛苦，现在是惨淡的景象，将来是极重的灾难在那里等待。约翰年老的时候，彼得死了，约翰死了，雅各死了，保罗死了，都死了，现在剩下他一个在那里，真是按人看起来毫无希望，毫无什么可以值得再侍奉下去的那一个支持。但是我们看见约翰在这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国度患难忍耐一同有份。他说这个话不是一个悲惨的呼喊，他说这个话是一个夸胜，一个荣耀的宣告。他还要侍奉，侍奉到底，年纪老了侍奉的心没有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救赎计划一定完成，还有这个把握。我们看他写启示录，就可以看见他的内心里面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看见。启示录这本书的结构啊，我们可以说虽然有的时候里面讲的是我们不了解，但是结构是很清楚的，结构很清楚。主要是讲两件事情，我们来看它的月节是什么呢？ Keywords 就是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他看见两件事情，一个是现在的事，还有一个是将来的事。所以这本书呢，就讲到一部分是现在的事，一部分呢，他是看见将来的事。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讲到现在的事，第四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就末了了，就是将来必有的事。虽然按照人的眼光看起来，现在的事教会是在软弱、在失败、在可怜的光景里面，但是他在看见这个事之前，他先看见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呢？请看第一章，请看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讲话，既看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缩作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吐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我们再看这后面的解释，第二十节，第二十节，一起来读。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好，按照人看起来，这个教会是在痛苦、在软弱、在失败的里面，但是他看见这个事情之前，神仙让他看见那一个后面的隐藏的一幅意象。原来看见灯台是很软弱，但是这个灯台是在主在他们中间行走。这个七个星虽然是有毛病，但这七个星子、七个教会的使者却是在他的右手之中啊，因为看见了这一幅的图画，所以他对有形的教会那一种可怜的光景他不会上当，他不会灰心。好，我们来看将来的事呢，将来的事从第六章开始呢，你就看见说是有大的灾难，神的审判要倒到地上来啊，有空前绝后的大苦难。但是呢，在看见那个事之前呢，神先让他看见天上的异象，所以又是一样。第一段是先看见树林的异象，以后看见那个实际的啊地上的情形。第二段呢，也是先看见啊，数天的异象，以后呢，再看见 那个地上所要发生的事。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讲到将来的事啊，神要给他看见的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东西？第一眼看见是什么东西？啊？啊？啊？门开了，那是门开了，不是门里头的东西，不要看门了。但第一看见是什么？对，第一个看见什么？一个啊，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第一眼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第二眼看见什么？再看见什么？坐在宝座上。奇妙不奇妙？再看见什么？啊？再看见什么？呀，这24个宝座，有24位长老，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在那干什么？在那敬拜，在那歌颂，对不对？我们请大家注意啊，宝座这两个字啊，在启示录这本书啊用了45次，你注意啊，这个字宝座这个字 throne 用了45次，在新约所有其他的26卷用了多少次呢？15次。看26卷书讲宝座只用15次，启示录这本书呢就用了45次。所以有的人说启示录是什么书？宝座的书。在讲宝座。为什么神要他先看见宝座？为什么啊？为什么让他先看见坐宝座？为什么让他看见啊宝座周围有那么多天使长老在那敬拜？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要约翰和我们知道地上在那一片混乱痛苦问题重重的时候，天上神在那里做宝座，他在那里掌完全，他在那里管理万有，地上是乱糟糟的一团，天上是整整齐齐有规有矩的在那里敬拜。看见这个好，我们看第五章，他在看见什么呢？第五章第一看见什么呀？宝座的我们已经看过了是吧？现在啊，第五章又看见什么？书卷。再看见什么呢？还有天使。当他看见这书卷的时候呢，这个书卷呢是用七印封严了，这个书卷呢就是用把它卷起来啊，是用印把它封起来。那么这个书卷是啊指着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书卷到底指着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就可以知道。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个书卷有7个印啊，把它封严起来。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呢，马上地上就发生一件事。什么事呢？就神的审判开始了，真审判开始。好，那么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一节啊，这一个印接到最后一个印了啊。第八章第一节再一起来读。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一刻，我看见那坐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支号赐给他们。所以这个接到最后一个印的时候呢，就吹号，上帝叫吹号。那吹号是表明什么啊？有一件事情啊，大的事情要发生了，主要来了，要欢迎主的再来了啊，开始吹号了啊。好，我们来看这7支号，最后一支号吹响的时候有什么呢？11章第15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
知道。
OK， 好，七个印揭开了。七个印最后第七印的时候就吹号，准备主的再来。到了第七次号吹响的时候呢，就讲什么？地上的国成了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好，那现在我要问你们，到底这个书卷是指的什么？是指的什么？你看，你把这个几个印啊，你看连起来，这书卷指的什么呢？不知道啊。好，基督要做王。我们可以说，基督要做王之前所要发生的事，可不可以这样讲？用更明显的话来说呢，就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救赎人类的计划。因此我们看见吹第一个号的时候，神要审判，要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到七号就差不多末了了，所以吹号欢迎主的再来。到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好，一切成功了，救赎的计划完成了。所以我们说这书卷是什么书卷呢？就是救赎的书卷，救赎之书啊，上帝救赎人类的大计划。 OK， 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五章这个书卷呢啊，当约翰看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天使在那里宣传，在那里呼喊啊。一起来读第二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我就怕。你知道当天使在那里宣告说，谁配展开这七印，谁配揭开那书卷，没有一个，天上也没有，地上也没有，地底下也没有。约翰一看见这幅图画就大哭。为什么哭？没有指望。为什么哭？觉得他的工作白费，觉得他侍奉神没有结果，哭。这个哭，大哭啊，是一个 imperfect tense， 意思是说不断的哭，眼泪擦不干，留不住，为了自己，为世界哭。正在那里哭的时候，长老里头有一位来。我们再来看第五节，一起来读。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正在那里哭的时候，有一个长老就来说，不要哭。为什么不要哭？不是说你哭也没有用，哭死也了，是白给，活该。那样子越哭，我们常常都劝人不要哭，有什么用呢？自己伤自己身体，知道还哭，你怎么办？那就哭。你不能解决的问题了，不哭不哭，他也知道不应该哭啊，你什么的非哭不哭。但这个地方呢，这个长老说你不要哭，给他一个光，指出一条路，给他个希望，说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他能够揭开揭开那个七印，展开那个书卷。啊，这个话临到了他，他的心就安息了，他的眼泪就擦干了，他的力量就起来了，他的痛苦有另外一番的意义了。为什么？他现在有一个把握，他现在有一个确据，已得胜，已经一个过去式，已经得胜。因此当 这个约翰听到这个话擦干眼泪的时候，他就回头来看，他要看什么呢？他看啊，犹大自派的狮子在哪里，他要看一个狮子。结果他看见什么？我们来看第六节，再一起来读第六节第七节。
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屋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坐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好，
这个长老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得胜，所以看那个狮子在哪里，一看看见什么？看见个羔羊。这奇怪啊，啊，上面说的还是犹大支派狮子，看这个羔羊，那你说他已得胜，但是他看见呢是被杀过的，被杀过的是得胜还是失败？被杀过的是得胜失败？嗯，失败，一个记号。嗯，
有一本英文翻译啊，像是被杀过的，是这样翻译 ：A lamb with the marks of slaughter，
就是身上有被杀过的那些记号，那些痕迹在他的身上。这个约翰看见之后，他说：“哎呀，又哭了！是不是又哭了？”狮子怎么看到羔羊？我看见个得胜的，怎么个被杀的？所以又哭起来了，是不是这样？不是，他更满足了。原来的胜者就是那一位被杀被钉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下面这个地方，第八节到第十节，一起来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屋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各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成为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哇，他看见天使敬拜的那个对象，欢呼的对象，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神的羔羊，他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权柄在他的手，他的心欢乐了。
就因为这个异象，让约翰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那个有钉痕的他所信奉的主的手里。他知道教会是在这个有钉痕的耶稣基督的手里，他知道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是在这个有钉痕的耶稣的手里，他知道他身上用手抚摸他把他扶持起来的是这个有钉痕的他的主耶稣基督的手里。
所以约翰整个的心都被鼓舞，再把他的人生所有的精力放在侍奉主的生命上、事业上，任管这个世界天翻地覆，任管教会的光景是怎么荒凉，他要侍奉道理，因为他知道天上的权柄掌管着这一切。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有心侍奉的弟兄姊妹内心里头有这一个把握，有这个看见，这是个基础。为什么你我侍奉常常摇摆不定？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这是马马虎虎？为什么我们侍奉的时候怕付代价？我看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东西有多么的价值，是不是有功效，是不是被神纪念，是不是能够存到永远，因为你没有这个把握。在使徒的时候，这些头一批的使徒们 他们人数很少，他们可以说在社会上在地上没有什么什么政治的势力做后盾，钱财的势力做后盾，人才的势力做后盾，所以一无所有。圣经里跟我们说他们叫小群，是一小群羊，羊羔。但是这一些小群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信缺知主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全。我们再来啊，看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23节到3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21节到31节，23节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上，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贝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起，这攻打你的高的不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诧，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述神的道。好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是教会遇到的第一次的大逼迫啊，第一次的逼迫啊。这个使徒行传呢里头讲到教会啊有成长的经过，那么这是第一个新的经验，就是主的仆人受逼迫啊。这个约翰跟彼得因为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种医治整个的耶路撒冷轰动，那么因此这个在上执政的掌权的就把他们找去，本来要把他们关在监里啊，后来呢他们觉得怕引起群众的反感，所以就恐吓他们，不许他们以后再讲道。那么恐吓了以后呢啊，就把他们放走。我不知道如果你传福音啊，传的经验呢一直都是很通顺，人也欢喜的啊，忽然之间第一次因为你传福音把你抓起来了，以后把你放走了，你的反应怎么样？我想多少我们的反应啊都有一点提心吊胆啊，特别反对我们的政府啊，都有点害怕。这里呢你看他们两位受了，这里呢你看他们两位受了恐吓以后呢就回到会众那里去。我们要注意啊，彼得啊并不是一个很大胆的人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不怕人恐吓的啊，他是怕人恐吓的，喝了以后回去，回去以后呢他怎么样呢？最后的结果呢出来的时候放胆讲论神的道，胆子比从前更大。为什么他们比从前胆子更大？跟这一段的祷告很有关系。好，这一段的祷告他的精神在哪里呢啊，跟我们今天的祷告有点两样。我们今天祷告啊可以说是在那里啊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那么这里的祷告呢有一点特点啊。我们来看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确实的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确实知道。我们看这个第24节，这个神是怎样一个神呢？向神祷告说，说什么？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
确实知道他的神是怎样一个创造天地海系统化，是个主宰全能的。第二，他们确实知道什么东西呢？第25节啊，礼成杰作圣灵所礼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第二是什么？我现在所遇到的事，是主耶稣老早已经说过了。那所以对于现在的事情呢，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是老早已经说过的，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是早在主的啊预料之中。知道是。第三，他确实知道什么呢？那就是第28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呢，是成就神将来的计划第一个步骤。这对于将来，他知道这个事也有关系的，也是在主的手里头的计划之中。请问你，你如果这样知道，你还怕不怕？嗯，第一，你知道神管理一切；第二，你看现在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老早主都知道，在管理着，你还怕不怕？怕了。所以难怪的，他们祷告之后，他们信心增加，胆量出来。所以侍奉的基础在哪里？侍奉的基础就是对于神的工作一定能够成全，有一个确据，有一个把握。我虽然做的不多，但是我知道我为主真心而做，一定在他的旨意之中，在他的国度上面有他一份的贡献。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人个最快乐的一件事。今天基督徒需要什么？需要很多，但是今天基督徒，尤其是青年基督徒，需要胆量。我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啊，缺少两样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喜乐，还有一个是胆量。好多基督徒你看他的脸啊，就是愁眉苦脸啊，实在不像个基督徒的样子，还有胆量也没有。我发现好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那种光明正大的那种表现呢、啊、倒不如像那个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子的这个胆量。为什么做一个共产党员他能觉得那样子的有胆量呢？我想就用他有一个确据，是不是他有一个把握，是不是其实他的把握靠不住的。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混乱，今天这样一个啊看不见光的时候，基督徒需要胆量，把主的旗子举起来啊。昨天我跟一位姊妹打了电话，我们教会里面，她告诉我，她说她礼拜五的晚上跟她的父亲啊在 San Diego 通电话，她的父亲从 San Diego 打电话到 Boston 来，她说谈了好几个钟头，哇，这个电话费一定是很多了啊。谈什么东西？她说我爸爸啊前两个月啊回到大陆去了一趟，回大陆去，他说回来之后我的爸爸打电话给我谈不完了。他说他回大陆呢，因为他的母亲啊在山东这个生疾病，所以他要求不但是到大的地方呢，要他的家乡去看他的母亲。哇，这是很少有人批准，但是因为他迫切要求，也实在他的母亲要死，所以呢耽误了很久了就批准他。一批准，可是还没有到家，他母亲已经死了。以后呢，无论如何，他是回到他的啊山东的乡间去了，见到他的弟弟，是个基督徒。这个弟弟是一个很平凡的，也不是传道人，也不是什么教会的长老，不过是个基督徒，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就跟他谈起教会的事。他的弟弟说，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不是给杀死，就是给劳工折磨而死，要不然就是以后从监牢里放出来没有几天就死掉。不但是传道人个个如此，相见的他说连长老之事都是如此。他说我是个信徒，也为了信仰的缘故，在监牢里头给关了两次，关进去一次，放出来，放出来，再关进去，最近放出来。那么他说这个基督徒说，感谢主，我现在还有一本圣经，其他的圣经都给收去了，我还保留一本。他说你知道我圣经在哪里啊？在肥皂里头。啊，就很小的新约圣经，他把一个大肥皂挖空了放在里头，再盖起来，啊，是很宝贝啊，再把肥皂拿出来，圣经拿出来看。那么这位从美国回去的弟兄，他说没想到乡间这么苦啊，这个大城市很好，是大城市不错，他说乡间很苦。以后这个乡间有一些亲戚都来了，你们要什么东西啊？样样都要，他连拖鞋都要。哇，他最后他跑回香港的时候几乎 topless， 几乎是都曝光啊，样样都好，他说都拿光，连钱都剩了一点点，很苦啊。那么他走之前呢，就问他的弟弟说，你要不要到美国，因为他是美国公民，我给你申请。弟弟说好啊，你给我申请啊。我听了之后就跟这位姊妹说，说姊妹啊，你爸爸说这个话恐怕对你的弟弟不利吧，对你的叔叔不利吧。他说我也考虑过我爸爸，他说我爸爸就问我的弟弟要不要申请啊，如果申请不成的话一定很危险，他说危险也不过如此，死就死吧，反正我已经苦到这个地步了，就不批准，要我死在那里我心甘理得。为主殉道，我说很好。弟兄姊妹，我看见这一些弟兄，这些爱主的弟兄，能够坚持这二十几年的折磨而仍然这样站立得住，我就满心感谢站立住。在他们的里面，苏林的东西，神的救赎计划不是在单单的纸上面印刷，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是他们里面一个清楚的看见。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一个把握和看见？来读圣经，马太福音24章14节，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9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9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个持续，这个把握是什么呢？对于福音传遍世界的把握，传遍世界的持续，一定会传遍。你信不信？我想我们今天再不信啊，是该打，真是该打。在保罗那个时候，他早已相信，早已相信。保罗为什么相信？因为主的话一说出来，他就相信。主跟他的门徒在面对面的时候说过：“啊，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我请问你啊，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你看看那12个门徒那个样子，像不像传遍天下的样子？他们里头有几个 PhD？他们有几个人是学这个 mass media 的，有多少人是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台主啊？啊，他们有多少人是这个报纸的这个 publisher？ 一个也不是。
看那个样子魂七八素的，简直哎，传遍天下，这怎么有什么能够传遍天下？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我看那些人说，哎，这些人传遍天下，你看还没有死的，这一个人跑来跑去的，传遍天下，这简直是他很好笑的很。但是保罗他信了主之后，他相信这个话，福音，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他坐监，他为传福音时候坐监，他说我为福音能够受捆绑啊，然而神的道不为捆绑，被捆绑我传不传只要尽我的本分，我能传就传，我不能传上帝负责把福音传开。他后面又说什么呢？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哇，他这个话真是在一个不明白圣经人啊，不懂得主的人啊，真是觉得这个人啊，保罗你的学问太大，所以叫你疯狂了，你做奸还要做王，做个什么王？他真是啊，在那痴人说梦，你看看你那个样子，那个锁在你的身上，一辈子那倒霉样了，还做王。但是他说我要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他做的工作是王的工作，传福音是王的工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里面的把握，荣誉感。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好多时候来今天传福音传不出去？我们总常觉得侍奉神传福音是个多余的，最好不要谈。实在我们对于主的话信得太少，如果我们能够尝到传福音的那个真实味道，你真是觉得传福音的宝贝。我常常很喜欢听王牧师做见证啊，说他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还没有那样的经验啊，一面摇铃啊，一面在那唱歌啊，我是罪人应当沉沦啊，然后摇个铃在那传啊。王牧师不是一个好像这个乡下这个老乡下的年轻人呢、啊，所以在那里要摇个铃，在那里好像卖膏药一样。他是因为主的恩典，眼睛开了，传福音是个荣耀，是一面传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这是个荣耀的工作，是看法的问题，对于主的信心的问题。求主是我们真是认识自己，苏灵真实化，信心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在其中。第三，我们有什么把握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是很熟悉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知道了啊，就是我们对于福音的忠心，我们所信奉的主有一个绝对的把握，绝对把握不可少。你看无论是保罗也好，无论是彼得也好，彼得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知道的不能不说，这把握。你看无论是约翰也好，你看约翰写一二三书，翻翻覆覆翻翻覆覆就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为什么？就是让人知道他有一个绝对的把握，大不得你也能够有这个看见，就是我们所亲眼所看见，亲手所摸过的，亲耳所听见，这个把握，知道自己所信是个可信，是个真实的，是个永存的。如果你对于一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还觉得怀疑，你怎么有胆量为他做见证？你更何从谈起为他牺牲你的一切？不会的。你对一个人没有真实的把握，你就是为他做一点事，你就觉得是麻烦，是一个损失。所以难怪的，今天许多弟兄姊妹啊谈到奉献呢 啊，真是在那里啊，好、哦、心里面征战好久啊，奉献一毛钱。两毛钱哦，给他好像给个讨饭一样。 为什么？
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世上有四十天之久。四十天之久，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那就是把门徒对于他复活的真实的疑惑，把它消除。所以你看，复活之后，在主日的晚上显现一次还不够，再显现一次。为什么？主要把他们对于他的复活的疑惑把它消除。当这个怀疑没有把握的光景消除之后呢，主再给他们大使命。主才说，你们受圣灵，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知道如果他们里头有把握，他们就不能去传福音，他们不能承受这个大使命。所以在给他们使命传福音之前，先给他们显现，兼顾他们谈论神国的事。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你要在查经班侍奉，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得救还不清楚，如果你对于主耶稣基督还有一点马马虎虎，还有一点糊糊涂涂，我怕不得能够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主并不缺少你的侍奉，主并不盼望你在那里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的。主爱你胜过别人，所以你需要把主的真实有一个把握，一个看见。我巴不得这一次的退休会，人人都对于你所信的神一个把握，也认识真实的可靠的，像宝一样。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稍微谈谈，我觉得今天基督徒这个疏灵的水准非常高，有很多时候来啊，好像样样都懂，实际上呢还样样只懂一点点，还不大懂。你看很多基督徒啊，你说他做基督很久，圣经一遍没有读过，不算稀奇的。哎，很多道理啊，他也讲起来后，你讲上面啊，他好像下面都知道。你问他呢，他是张口结舌，谈不出来。我今天原谅我要考一考大家了啊，这个苏灵的认识到底有多少啊？最基本的考一下，我们信的啊神是怎样一位神？你跟他解释一下神是什么？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个神？人家问你，哎，你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神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给解释一下神是什么意思？你们来根据圣经来解释一下神是什么意思？嗯？你说神啊神啊，你唱着神啊神啊祷告，那神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如果读创世纪，你一开始你说起初神，是吧？所以起初就是神呢，啊？那所以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呢，起初就存在。这个神，神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接着是解释这个《生命记》第十章，旧约的《生命记》第十章17节、18节，旧约的《生命记》第十章17节、18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自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威，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连续寄居的赐给他们医事。好，这里是啊，这个对神是什么意思一个很好的解释，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啊。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啊，他是真神。这个真神是怎么样呢？第一点是自大的，自大，没有比他大。这个自大的一个很好的解释什么呢？无所不在，那就自大，对不对？你到哪里他都在，这无所不在，这是自大，没有地方他不在的，他自大。你我们中间呢啊，谁自大呢？谁占的空间最大，谁就大，对不对？哦，这个越胖的越大，是吧？那么这个神是什么呢？神是自大无所不在。所以这个保大卫在诗篇里说，我上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这没有办法，没有地方没有神的。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心里的一个安慰，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什么地方都有神的同在，可以得到神祝福，只要我听他的话。好，这个神是什么呢？大有能力，是人的，
能力
似乎穷尽。
诗篇33篇那里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哇，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个神的这个能力啊，真是给我们看见描写的人生多么大的人。很多的神呢 这个神话的假神呢，做事情都相当费力的，要打仗打个半天才打出来，是不是？或者是说要费很多的一个功夫才造出来。但圣经里头所说的神呢，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反面。为神是怎样呢？是可畏的，是可敬畏。没有一个信神的人因为神的慈爱就是可以在他面前马马虎虎，所以我们称他为主，我们是他的仆人。难怪得这个这个玛利亚他称赞主，他说我心尊主为大，那个英文是 magnify my lord， 叫放大我的主啊 ，magnify 啊，意思嘛，我的心啊，本来对于主啊，这看得很小，说很难顺服，一下放大之后呢，这顺服就很容易啊。好，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个神呢？这个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讲到神，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是讲到耶和华。前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讲到这个婚姻问题，特别讲到这里头的这个奥秘。好，现在问一问啊，耶和华什么意思？耶和华什么意思啊？是有用在什么地方解释呢？出埃及记 OK， 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3:14，出埃及记第3:14，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读。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呀。这一句话呢，就是解释耶和华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自有拥有。如果翻译起来呢啊，这叫什么？ I am that I am， I am that I am。 我们所信的耶稣啊，也就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啊。我们来看诗篇110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做你的决定。特别注意啊，有的圣经翻译成啊 Jehovah to my Adonai 啊，就是啊这个 Adonai 称为主。其实原文呢就是耶和华对我的耶和华说， Adonai 应该还是耶和华，还是耶和华啊。因为这犹太人呢，这听着世陶诫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所以他就害怕，不要每一句圣经里头讲两次啊耶和华，所以他把第二个耶和华的就改成 Adonai， 就我主。实际上呢，这原文是耶和华对我的耶和华说，这个圣经是很妙的。如果你把这意思翻出来，你是什么？我是对我是说，哇，这个是奇怪的。那个耶和华什么意思呢？我是就是我是，你说这名字好怪啊，怪是怪啊，奥秘无穷的啊。这个我是 I am 是这个啊 present tense 现在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啊，中文翻译自有拥有，就 self-assistant one， 它自己存在，不需要别的创造的。也表明说它是 eternal one， 这个永远的 living one， 永远活的生命的主。但是这个耶和华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它与你有关系，它是，我是，我从前是，现在是，永远还是，是个永远不变的。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哇，这就是神啊！我是神，是不是应该这样？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什么够你用？为什么？他是嘛。所以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是。
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圣经的奥秘绝对不是人写出来的，要我写啊，这神是什么神是好、哦、非常可怕的、哦、那么 这不可爱了，所以啊他就不对头。你说神是慈爱的，那么他就不是公义的，也不对。所以现在你看神把一个奥秘的观念呢就感动了摩西啊，神是什么呢？神就是那样一个神，是你的一切，你需要什么他都是，没有一样不是，他从前是现在是永远是不改变。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神话？因为这绝不是人的理智人的聪明所创造出来的。这一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基督。说耶和华对我的耶和华说，大卫啊，他看见那个道成肉身以前的耶和华耶稣基督，在那耶和华对我的耶和华说。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预先存在的 pre-existent， 他预先存在的哪一位？现在的这样的一位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难怪的保罗说大在今天的奥秘。我们来看两处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我们注意这个基督旁边有几个点呢、啊？啊，有几个点，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文没有，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字啊读出来，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懂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你说莫名其妙，我是，你知道这个话，你若不信耶稣基督，你必要不信耶稣基督就是神，必要死在罪中。耶稣的神格神性你也不相信的话，你没有把握的话，你必定死在你的罪中。再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一起来读。
所以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说，我说这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我们再注意这个基督旁边又有小点，这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十字架和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有事实的根据证明他是神。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五节，第五节，再一起来读。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这个“就”字啊，原来也是没有的。他们说：“啊，这个要找谁啊？找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因为说了我是之后呢，就下面怎么样？啊？呀，第六节，耶稣一说我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你要是不了解这个话，你就不知道这个话的厉害啊！你说我就是，为什么退后倒啊？因为这个话出来有能力，我是，哇，这些人害怕倒在地上，因为他是神。到底你对耶稣的神性有没有把握？信不信？有没有看见这样一个神到地上来做人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有没有看见这样一个神来为我们受苦，为的是什么？有没有看见这样一个神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这是小事吗？你看见为什么主说你若不信我是，不要死在罪中？为什么？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不信，这是不是一个大事呢？ 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他能够那样子的坚强，因为他说我知道我所求主是我们也能说同样的话。我们低头祷告。